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四篇七节到第五篇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向神求助的晚祷，以及大卫求神保护。在诗篇第四篇，大卫提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即是因着认识和信靠神而来的内在喜乐，以及由于舒适环境而来的快感。两者是不同的，内心的喜乐会因为信靠神一直跟随我们，但是快感呢会因环境而改变。内心的喜乐能够战胜沮丧，快感呢只可以将沮丧加以掩盖。内心的喜乐是长久的，快感却不过是暂时。在诗篇第五篇，诗人告诉我们，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秘诀，就是每日早晨热切地向神祈祷，经常交往就是维持友谊的途径，亦都是同神保持紧密关系的必要条件来的。我们需要每日同主相交。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固定祷告读经的时间呢？如果没有的话，最好现在就开始规划一个时间表。最细小的沙粒亦可以成为一个人最大的绊脚石。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生命中的沙粒影响着你？世上并不存在什么所谓微小的罪恶，因为即使最小的罪，神都不能容忍。随着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对罪的敏感度都会增加。你对于生命当中的罪恶到底有什么反应呢？是麻木、轻忽、失望，抑或不在乎，觉得无关重要？神令到我们对罪恶有所警醒，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心态，绝对不能够同罪妥协，并且出了问题之后愿意悔改。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努力追求对人的宽容，但是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罪恶却不能够宽容。爱相比一切嘢呢，显得更有力量，神的爱更加是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经历到神的大爱未？大卫因为被方言攻击陷入烦恼当中，大卫祈祷，他相信神的爱不单止会安慰他，更加会为他作辩护保护他。我们经常误以为爱就是善良柔弱，但是神的爱相比我们所面对的罪恶其实更有力量。跟着我们今天会进入诗篇第六篇的研读查考。诗篇第六篇共有十节经文，讲述诗人藉着悔改得胜的。诗人的哭诉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在第四节，诗人以为神离弃了他，所以求神回转搭救。第二，在三至七节，诗人以为神降下很多的忧愁苦难，甚至要拿走他的生命。诗人明明知道受苦其实是因为自己犯罪，不过他依然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怜悯，因为诗人信靠神的慈爱。 因着这种永不改变的信赖，诗人在第八到第十节就讲述自己确信神必定垂听他的呼求，以此去结束这首诗歌。诗篇有七首的悔罪诗，第六篇就是其中第一首。诗篇六篇一至四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地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这句的表达当中，诗人很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只有对罪的认识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悔改，这个是罪得赦免、灵魂得救的契机。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这里表明诗人是在寻求神帮助他根除痛苦。我心也大大地惊惶，这里的心可以解释为生命的原理、活力的源头，主要是与人的肉身相反。内在存在要到几时？这句诗人在呼求神急速施行救恩，临到诗人的患难必定不会永远的持续。诗人祈求神早日令到他恢复，正如新约时期门徒恳求耶稣的饶恕一样。对依靠耶和华的人来讲，不要比神不在场更加可怕的刑罚的了，因为神并非只是得救的方法或者是手段，神乃是救恩和慈爱的本身。诗人看到自己的需要，他哭求悔改是一件好事，下面就是他的认罪。诗篇六篇五至七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阴间所指的是死人聚集的地下世界，哀哼流泪表现出灵性的忧愁，比较少是指肉体的伤痛的。在这里诗人藉此暗示他对罪的痛悔，同时又感觉到神不在场，导致他极度的不安。在这里诗人认为自己不单止被仇敌所围困，就连作为自己最后依靠的神亦都掩面不顾。眼睛昏花，这一句在视觉上突显出黑暗，又生动地刻画出诗人这个时候的不安心境。这些是大卫的光景，亦都可以说是主耶稣受苦的光景，都是末日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更加是现在的信徒，包括你和我的光景。这首诗写得太好了，诗人从极度的绝望当中去呼求神的怜悯，只有神的怜悯可以救到我们。新约一再告诉我们，神是公义而且怜悯人的神，他向我们广施怜悯，神本有丰盛的怜悯，我们亦非常需要神的怜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四节提到主耶稣的经文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诗篇六十九篇三节就记载，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诗篇四十二篇三节记载，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篇三十八篇十节记载，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诗篇八十八篇九节记载，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这些的表达都不过是苦难的其中一部分。基督的灵预言说，他在受羞辱的日子将受何等的苦难。他的百姓以色列就是在大灾难时期的渔民，亦必定经受苦难。今日很多信徒都正在经历苦难，而最大的安慰就是 主耶稣已经胜过苦难，基督经历过并且承受住苦难。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无论你经历怎样的苦难，其实这一切主耶稣都已经胜过，所以他可以安慰你。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主实在是太好了。诗篇六篇八节记载，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在这一节里面，我们似乎见到神对祷告的回应，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在这里我们见到贯穿全首诗的悲痛忽然之间销声匿迹，反而发展成为一种理直气壮可以高唱出来的海歌。而第九节用了将来式的必收纳，表达诗人的祷告得蒙应允。将这里理解为既成事实的感恩，我觉得不如理解为诗人凭信心去相信还未成就的事情，因为他确信神对百姓的慈爱和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至二节记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节亦都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诗篇第六篇九至十节记载，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诗人信赖神，亦深信神必定答允祷告医治他，因此他的敌人再没有理由来到去嘲弄他的了。诗人既然得到痊愈，那敌人就要含羞逃亡离他而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提及主耶稣的祷告，经文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是会垂听亦都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个是极大的安慰。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者你正是身处于非常艰苦的境况当中，这首诗歌就是神要给你的安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七篇的标题是《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流离歌意思就是大声哭喊，这里是大卫大声向神哭喊的时候他所写出的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亲耳听到大卫唱这首诗歌，我认为这首诗歌预言了在大灾难时期敬畏神的渔民所面对最为痛苦又被逼迫的那种光景。这里是诗人对神一种殷切的恳求，他希望神能够建立义人。这一首诗以细拉为中心，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一到五节，主要抒发出诗人的请求，后半部分就是六至十七节，将个人的期盼恳求扩展到万民。诗篇第七篇一到二节记载，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像狮子撕裂我，就是比喻撒旦猛烈的攻击。这一点很清楚地显明了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主耶稣不顾撒旦的敌对，而十字架又反过来成为 令到主得胜的决定性因素。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记载，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诗篇第七篇三到五节记载，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搭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细拉这段经文彰显了誓言的权威。诗人采用誓言的形式，第一、第三两节都重复耶和华我的神啊，藉此来加强誓言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诗篇第七篇六节记载，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古人战时的军号呢，是急切地去宣告征战已经开始，而且需要帮忙。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这句里面诗人恳求神去和他面对的恶人来到去争战。前文会令人想起一触即发的战场，而这句就令人联想到法庭上的事。神的怒气不是情感性作为判定罪人的执法者，相反，神的怒气是义愤。诗篇第七篇七至九节记载，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在这里，诗人暗示出最后的审判，藉着呼求神直接参与治理。诗人请求神打破恶人横行的这个现实，最后的审判对于义人来讲引发行善的动机，亦都带来恶人的灭亡。公义的审判不看人的外表的，只是看人的内心。这个保障呢，就带给圣徒一个很清楚的行动上的指南。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记载，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罗马书二章九至十一节，使徒保罗亦都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在诗篇第七篇一到九节这里，诗人就以第二人称来歌颂神，去到十至十七节呢，就以第三人称来到去颂赞神，赞美公义的神通过战争按照行为审判恶人。诗篇第七篇十至十一节经文记载，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心里正直的人所指的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行公义，并且祈愿世界充满公义的那些人。这些人是完全献身于神和以色列所立之约的终极目标的。诗篇第七篇十二至十四节记载，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渠怒，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弓必上弦，预备妥当， 这句就表明恶人必然灭亡的，这个应许就要实现了。所怀的是毒害，这句使用了与怀孕生产相关的用语，强调恶人所思所做都是一些怪癖。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宣告妇人生产的痛苦呢，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咁将恶人比作怀孕妇人呢，的确是一个文不上高超的对比。诗篇第七篇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记载：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人犯罪，后果呢必定回转翻到本人的身上。这段经文就指出，罪是自我欺骗，亦是自我破坏。诗篇第七篇第十七节经文记载：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学者推测，大卫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呢，用至高者这个称呼来赞美神。根据创世纪十四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的记载，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呢，是在亚伯拉罕时代，由当时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所使用，他又称神为天地的主。在诗篇第七篇十七节，诗人宣告神是全宇宙的治理者，看来这个称呼呢，真是相当的合适。诗篇第八篇是尼赛亚诗，所谓尼赛亚诗呢，就是因为这些诗歌在新约当中呢，被直接引用来到去指向救主基督的。诗篇第八篇在新约圣经当中是被引用过三次，主耶稣亦引用过这首诗篇。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记载，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殿那里有一些小孩子在大声地呼喊，和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祭司长和文士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主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的主所引用的就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他对祭司和文士所讲的说话，说如果读过这节经文，是会明白为什么圣殿里面有小孩子会这样讲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都引用过诗篇第八篇六至八节的，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显然下这节经文所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保罗解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直到现在呢，我们还未曾见到万物都服在他脚下。而当中最完整的引言呢，就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至八节的。诗篇第八篇所论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和我现在身处的时代，万物还未曾全部服在主的脚下。这样诗篇第八篇所指的呢，其实是未来。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记载，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诗篇第八篇所指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呢一首诗歌呢，系诗篇里边第二首最伟大嘅尼赛亚诗。佢嘅开篇呢系咁样记载嘅：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到咗结束嘅时候，诗人再一次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然啦，我哋见到下目前呢个世代嘅实际情况唔系咁嘅，神嘅名字并冇被广泛嘅尊崇，传播媒体好少会提到神。神嘅名字即使被提及呢，佢都唔会系主角，因为好多人系刻意咁忽略咗神。神嘅名字喺今日并未受到应有嘅尊重嘅。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是一个预言，它指向将来一个光荣的未来。这一首是尼赛亚诗篇，在诗歌里面我们见到神子，而这里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和身为人子最后的胜利。之前在诗篇第二篇我们见到人被拒绝以及人悖逆神，而在诗篇的第八篇我们就见到基督最后是要掌管全地的，终有一日神的名字会在全地被尊崇。这首诗的标题是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诗篇第八十一篇和八十四篇的标题都是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加特是一种的乐器，是古希腊的七弦竖琴来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进入诗篇第八篇的研习查考，欢迎听众朋友预备并且熟读经文。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